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早。
今天我们上课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针对以前我们讲过的，再做一个重点的复习。第二个部分是接续上个礼拜有关四大的部分，我们还没有讲完，今天要把它做一个结束。第三个部分，四大讲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要进行到对于五根的讲解。所以我们现在先从第一部分对于以前所讲做一个重点式的复习。那请同学翻到讲义第一单元第四页，应顺法师对于部派分裂的系统图。在这个系统图里面，同学也可以发现各个部派学说的归类。我们看应顺法师他把上座部分为属于说一切有系的上座部，还有属于分别说系的上座部。那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所谓的说一切有是什么意思。说是主张的意思吗？那一切有呢，它主张什么？这个一切用阿含里面最常见的范畴呢是十二处，或者我们讲十八界，或者说像有部它对于法的分类呢，它分为五位七十五法。那这里的有是什么意思呢？有呢是指实有，还有恒有。所以一切有的意思，它是指说十二处、十八界，或者是五位七十五法，或者是你用其他的这种分类范畴，这些要素呢，它们通通都是实有呢，是指具有自性，或者我们说法体。那恒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法它的法体呢，或者说它的自性是常恒的，或者我们讲说三世实有，法体恒有。所以所谓的一切有呢，它这个有是包括了纵向跟横向。纵向呢是指所谓横向是指说一切的这些种类这些法它通通都具有自性。纵向呢是指说在时间的这个角度来讲，自性呢它是恒存的。在未来现在过去这样的一个迁流的历程中呢，它是法体是永恒存在的。那我们看一下一切有系。你看图，一座一切有系呢，它又分裂成独子部，独子部底下分出四部。说一切有部呢，它又分出说转部，说转部呢，它流出经部。在这个说一切有系这个系统里面，我们讲说说一切有系它本身已经是一个算是极一个它算是法有论。那在这里面更极端的就是有两个部派，同学应该还记得独子部跟说转部，它很极端，极端的实有论者。因为他讲的实有的范畴超过了一般我们认为佛教的实有范畴，他主张什么呢？有我、独子系，还有说转。一切有系的上座部里面，极端的是独子部和说转部，因为他们是属于有我论者。那我们刚刚讲说，说一切有系它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主张一切法实有恒有。那独子跟说转还加了有所谓的实在的人我。可是呢，在一切有系里面呢，有一个部派例外，同学知道是哪一个吗？我们说一切有系呢，它是极端的实有论者，在这里面呢，独子系跟说转部更极端。但是呢，在这里头有一个不是，对，为什么说经部不是？ 金部他的学说呢，很多地方跟有部对立。在这里我要再重复说明一下，就是说，这里我们图表上面从书转部画出来的这个金部呢，它叫做，它是属于金量部的末纪。我们之前有讲过本纪跟末纪嘛，书转部它是属于本纪。在《易部中论论》里面提到说，金量部又名书转部。那我们看到说，后来的论书里面对于金量部的学说的记载，跟《易部中论论》里面讲的这个金量部呢内容不一样，所以我们推断说这个金量部的学说它前后有变化。那这里的金部呢，很多方面跟有部对立，所以呢它不是讲一切有，它是说呢一切法里面有的是假，有的是实。那如果法里面呢具有自性的话呢，这个自性是现在实有。所以同学可以了解这个差别吗？一切有的意思是说，所有的法都具有自性，然后自性呢它是长存的。那金部的说法，他说不是一切法都有自性，有的有，有的没有，而且呢有自性的法它也只在现在现起的这个刹那才具有，才存在。所以我们在这里参考一下中国古代的佛学家，他对我们刚提到的这些部派怎么分类呢？他把金部称为现通假实宗。因为我们刚刚讲他是现在实有学派，所以呢他说现在的有为法有些是假的，有些是实的。那独子系说转部呢被称为我法具有宗。也就是说，人我跟法我这两个，这个部派呢他都主张他们是实有。那如果是有部呢，他叫做法有我无中，有法我但是没有人我。所以呢我们刚说到说，上座部分为一切有系上座部跟分别说系的上座部。一切有系里面呢主张一切法呢是实有跟恒有，然后金量部除外。那在分别说系呢，它的特色它基本上是属于现在实有论者，基本上是现在实有论者。只是我们之前提到过说，引光部呢它还有做了一些附带，它说如果过去的有为法它还没有感果的话呢，它也是实有的。这是引光部它有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见解。那么化地部呢后来也有异端的学说产生，化地部的本纪呢是现在实有学派，末纪呢变成跟有部一样是属于三世实有。所以呢上座系的这几部在中国佛学家里面把它归类为法无去来宗，就是说法体呢它只是刹那的闪现。刚讲到在有说一切有系里面金量部除外，法体是永远存在的，可是在分别说系他说只是一刹那而已，在它现起作用的那一刹那才有法体。很复杂吗？有一点。简单就是讲说一切有，三世实有，分别说不，现在实有，两个是对立的嘛。虽然同样是在上座系里面，但是之所以会这样分裂，他们代表他们有不同意的地方。那应顺导师他这样的一个分类法，等于是其实也是按照他的学说来做一个分类，所以形成两大阵营啊。同学可以看出来吗？上座系里面它形成了两大阵营啊，现在实有的阵营跟三世实有的阵营。对对，他因为他反对有部嘛，反对有部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就是像这个分别说，对，可以这样讲，对，很接近，对对对，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我们解释大众部的系统，大众系里面，大众系的学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法空跟法有。同学应该还记得部派里面，就是我们目前知道部派里面，在这个系统图里面是有两个主张法空的，同学还记得吗？一说部和说大空部。法有呢分成两个方面来讲，分为三世实有和现在实有。本来我们对多闻部它到底主张什么我们不清楚，可是呢根据中国古德对部派的一个分类，他把多闻部和有部呢并列在一起。他说呢，多闻部是跟有部一样呢，是法有我无中。所以呢，多闻部呢，他应该是主张三世实有。那大众系里面，除掉了一说部，除掉了说大空部，除掉了多闻部，其余都是属于现在实有。这样同学了解吗？在大众部里面呢，大多数的部派，大众系里面大多数的部派呢，它是属于现在实有，所以它跟分别说系呢，它的主张是一样，在这个实有法体在时间中的存在问题，大众系里面其余的部派和分别说系的主张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样子介绍部派，同学对于部派的系统跟他的这个学说有没有比较了解？因为以前我自己自修印度佛教史的部分，读到部派的时候，哇，这么多部派的名称，不萨萨。然后我觉得，每一本佛教史的书看到部派的地方，都觉得很害怕，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同学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没有感觉。
哦，就是就我的了解说，虽然部派分化这么多啊，可是他们的。根据他们法修行的话，还是每个部派还是有办法得到阿罗汉了、啊。那他们虽然说看法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他们根本法这个本质上还是会让人解脱的。那就这个可能说跟只是说针对那个某些现象的解释，各部派里面无法一致的。这我看法是这样子。
我自己的一个推论，为什么各部派对于佛教里面的一些所讲的一些，就是说对于现象它的解释不一样。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是说，这牵扯到论师他本身的定力深浅。同样是证阿罗汉，可是呢，他如果定力深浅不一样的话，他看到的这个刹那的元素，他这个刹那元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的认识会不一样。比如说，在佛教里面有一派说，比如说陈实论里面讲，他说我们的心，我们如果练习毗婆舍那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它的一个心相续的过程，我们会看清楚。那陈实论里面怎么讲？他说心呢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接续的，像一群人呢，他要经过一个很窄的这个驿口的时候，他要排队进去。所以一刹那只有一念心，然后这个心是一个单纯的。如果是有部的话呢，它一念心旁边夹杂很多心所，夹杂很多心所，所以呢，心在活动的时候呢，一个心理做一个心念产生，它其实附带非常多的心理现象。但是在陈实论里面，他只讲说一次只有一个心理现象，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我会认为说这个跟定力有关，定力越深的人他看得越清晰。如果是我们一般人，也许只能一次感受到一种心理作用，那如果是定力很深的呢，他在观察这个一刹那心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有很多附属的作用在里面。我的理解是这样。那我们讲到说阿罗汉，我们要依据什么样最基本的定力要到哪里？我们讲四禅八定嘛。那我们今天修持，同学要决定你们的道要怎么走，四禅八定修完，然后再转修毗婆舍那，要这样子走，或者是说你最基本的定力要到哪里？同学记得我们第一堂课讲到说， 佛教的修持法跟外道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吗？还记得吗？止的修法外道里头也有，当然在佛教里面呢，它有开发不同于外道修法的止。佛教里面的止禅很多也外道里头是没有的。那这种止呢可以开发神通，但是它只能镇压住烦恼，它不能断。那毗婆舍那呢，它是要观察我们是一个其实只是身心要素的聚合而已，所以它这个在当就是说它是不共于外道的修法，唯有透过这种修法能断除烦恼。所以这样同学理解说，在佛教义理里面为什么说外道不能，外道没有解脱，因为它的方法只到一个层次而已，最后面的那个部分需要靠毗婆舍那来帮他们推上去，外道没有，所以只能到 一点而已，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们就不能往上。那佛教的修持次第简单讲戒定慧，那定到底是要修到什么程度，你通通都走完四禅八定都有，然后再转修内观也没问题。那另外一种是说，在佛陀时代可能很多人他连初禅都没有达到，初禅都没达到，可是呢他有接近于初禅的定力，还没有入定但是接近的，对，这种依止于欲界前的不是依止于色界初禅前的这个欲界未到地定，依止于这样的定力呢，你就可以进行毗婆舍那了。所以虽然同样是阿罗汉，可是他本身在证得前他的这个定到底修到哪里，你以初禅你以这个进行定，初禅前的进行定，你所关键的元素跟你用四禅来看的这个元素，四禅的定力的心来看这个元素不一样吧，会更细致。所以我会认为说部派里面有这么多的说法，第一个他传承的禅法是什么，透过这样的一个传承的禅法，你所看到的这个身心现象是怎么样相续的。所以跟回归来是说，你们这个派别里面，你的这个上师传承给你的这个禅法是什么？透过了这个禅法，你修到了最后的境界。然后呢，根据你在这个境界里面所认知到的，然后写成论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像刚才同学发问的很好，就是说，通通都是罗汉，为什么对佛法有这样子不同的理解？那我的解释是说，因为定力深浅引起的，看的这个戏是跟定力有关，所以这个部分说实在我并不是很了解。我想一下，等一下再答复您。他跟因为独子戏他对于我的说法他非常的特别。我们上次讲到说，对于我的看法基本上，你看我们的讲义上，没有宗教信仰的一般人不相信来世，这个是即蕴即我，直接就是这个身心现在的感受，我的这个色身就当成是我。那在婆罗门体系里面呢，它是属于离蕴即我，离开身心要素之外，另外有一个我，就是说我呢跟身心要素是异的，相异的。那独子部很特别，他说我跟五蕴的关系呢，他的意思是说，他不像我们这种，对，他不像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呢，认为说直接把身心当成是我。可是他说呢，我呢也不能离开身心，这个是佛教的正统讲法没有错。可是他很奇怪的是，他把这个我呢，他把它理解为是实在的，所以他的这个观点不容易理解。在佛教里面说呢，不依不异的这样的关系呢，只能就组合物和它的要素之间呢才存在着。如果是两个 如果是两个独立体的话，怎么会有不依不异的关系？独子部的例，他举的例子是这样：心跟火，木材跟火的关系。心呢，比喻是五蕴；火呢，比喻是我。那在独子部里的意思是说呢，这些都具有自性，它有独立性，是个体，它是实有。这个也是实有，五蕴也是实有。然后他说，火离不开心，没有这个木材的话，火是不能升起的。所以我们讲说是不，这里讲就是说不异五蕴嘛，我不异五蕴。可是呢，火不就是心，两个不一样，一个是木材，一个是火啊，所以呢，它又不一。这个是独子系的说法。所以呢，它跟外道对于我的这种，就是说外道直接是就集运记我来说，可是独子系又不一样。所以他讲的这种不依不异很难理解，而且在佛教里面攻击说两个实有的东西之间不可能有不依不异的关系。同学听得懂吗？火，火要素跟水要素两个怎么会是不依不异呢？当我们讲到它不可分析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再讲四大跟五根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佛教里面的假实概念，所谓的假跟实是什么意思。独子系我们在我们课程安排是这样，先讲诸法分析，包括就是说先把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些要素呢先做一个说明，然后呢第二部分我们是讲三世实有，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有我无我。可能同学要给我一点时间，到那个时候呢我会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把它理清清楚。我可能是要去查看独子系的现存论书，看他们怎么讲他们的道轨，就是他们怎么去描述那个证悟的那个现象，那个情况，那个程序是怎么样，要看他们讲怎么去论述这个。独子系有一本论书现在有存在，就是三法度论，它是贤咒部的，只是那一本我没有看过，所以有机会我会把它查查看看它里面怎么讲。所以同学对于部派的系统有没有比较清楚了？那我们接下来再复习一下诚实论呢，它到底是属于在学派方面呢，它是属于在哪一个位置上面？基本上有三种看法。第一个呢，认为诚实论是大圣，这个是梁代诚实师的看法。第二个认为诚实论是小圣，第二个认为它具含大小。第三个呢，认为它是小圣。那诚实论到底是不是大圣呢？上个礼拜我们有稍微说明一下大圣和小圣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诚实论在中国它之所以被认为是大圣，因为大家认为说它里头提到了法空思想，而当时在中国我们对于部派学说的理解主要是透过说一切有部来理解的，而说一切有部呢它是属于法有论。所以呢大家一看到说有讲法空的，认为说它跟当时所弘传的三论学呢是不是属于同一个系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可是实际上我们说大小圣要怎么分别呢，并不是从空性是不是有提到法空思想来分别。因为小圣里面我们刚才说大众系里面的一说部它也主张人法二无我，所以不是从是否具有法空的思想来分别。在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他有提到说两者的差别是在于发菩提心跟六波罗蜜的广大行持。 所以重点是在菩提心上面。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说，世俗菩提心分为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愿菩提心就是说我为了我愿意为了就要利益一切的众生而要成佛。那行菩提心呢，就是把你的愿心呢进一步化为行动，来行持六度。所以呢，解空智慧是大小二圣的供应，菩提心才是成佛的不供应。以菩提心决定行者的大小圣种性。那以后我们读到陈时润，你可以发现说，他整部论书所呈现的道轨是声闻圣的解脱道。在陈时润里面并没有讲说菩提心的修持或者是六波罗蜜的修持，没有提到。它里面当然是有提到六度的名相的，可是那个只是引述，并不是指它是它所走的道轨是属于这一种。而且呢，在所有的部派里面，他都同意说佛陀的修持跟声闻缘觉的修持不一样。佛陀的修持在部派里面说他是修四度或者是六度。所以陈时润里面即使他提到了六度这样的一个名称呢，他是指佛陀的修行，不是指说他自己所呈现出来的道轨是跟佛陀一样，他没有这样的讲。所以就行跟果的部分来讲，他是小圣。思想上虽然讲了性空思想，可是也不能据此判定他是大圣，要从行跟果来看。果不一样，我们讲说涅槃基本上有三种。罗汉所证的涅槃呢，包括了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有余涅槃就是说，还在世的时候呢，我证到了这个，我达到了烦恼灭尽的情况，身体仍然存在。无余涅槃呢，是指烦恼灭尽而舍受。那么大圣的涅槃呢，除了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之外，他又另外加上无住涅槃，就是说大智故不住生死，大悲故不住涅槃。所以大小圣人所证到的这个涅槃境界也是有差别的。那我们一般呢，我们会说罗汉的这种无余涅槃呢，被形容为叫做灰身灭智。可是佛陀的涅槃呢，我们讲说佛有佛身嘛，他除了法身之外，他有化身跟报身。化身跟报身呢，它是属于色身，所以呢，它的这个涅槃不是一种无为什么都不做的状态，而是呢，它可以行利他的事业，这是大小圣的差别。这样同学了解吗？所以如果你看这样的一个差别，你要讲说陈时润是大圣，实际上讲不过去。所以我们刚刚讲三种说法，第一个梁代陈时师说他是大圣，这个不是正确的。第二个，在唐朝还有宋朝的律宗里面的有一些律师，他说是具含大小，那这同样这个也不正确，因为既然不是大圣，怎么可能会具含大小呢？所以我们说他是属于小圣。那小圣里面又有几种说法，比如说认为是譬喻师或者金部，不好意思，我再跳到投影片上面。讲到譬喻师跟金部，所以我们复习一下有部的派系。我们讲到说有部呢，它其实分为论阿毗达摩论师跟譬喻师，一个重论，一个重经重禅修，所以呢他们的风格思想都不一样。所以呢譬喻师后来他从有部里面脱离出来，他流入金量部里面。譬喻师呢跟金量部他们的学说很近似。那陈时润他到底是不是属于譬喻师或金量部呢？我们刚才介绍了部派的一个学说，所以同学还记得我们讲说金量部它是属于现在时有学派。我用这个笔看写，你们会觉得清楚吗？ 可是陈时润呢，你前面读你认为他是主张现在时有，你读到后面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们讲说陈时润他的这个组织，他分为五句，第一个是序论，再来是苦集灭道，所以在讲苦跟集的时候，他是就世俗地来讲的，到了灭地的时候，他讲第一义地，所以我们从前面看呢，都是在看世俗地的前的部分。那世地呢，陈时润说现在时有，你读到后面，读到灭地句了，讲第一义地，他跟你讲三世无体，也就是法空的意思。所以你把它跟经部比较一下，陈时润四地属于现在时有，第一地是属于三世无体，这样的说法会是经部吗？不一样吗？差很多吗？所以你整个陈时润学说来看，你不能说他是经部或者是譬喻师。再来第二个讲到说，他可能是属于法藏部，又称为檀无德部。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法藏部，它是属于分别说系，分别说系基本上它是也是属于现在时有学派。还是一样啊，陈时润只在四地讲现在时有，第一义地是三世无体，所以怎么会一样呢？不一样，也不能说他们一样。这个是属于上座系的部分。那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说，陈时润他是属于大众系的多闻部。所以同学应该会有印象，我们刚才讲到大众系呢，分他的这个学说系统分两方面，法空跟法有。法有呢又分为三世时有跟现在时有。在大众系里面呢，主张三世时有的就是多闻部，因为他被和有部呢一起放在法有我无中，所以他是属于三世时有系统。陈时润根本不可能会属于多闻部啊，因为他是反对三世时有的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了解陈时润他到底属于什么部派？我们讲说他根本不属于哪一个特定的部派，他的一个作风就是取长弃短嘛，他要取舍诸部，取长弃短。他顿足本身就具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呢，他自己当然不会说福音哪一个部派。那我们说陈时润，我们的结论是，不是大圣，不是具含大小，他是小圣。小圣里面呢，不属任何部派，但是具有探路大圣的功能。同学要注意探路大圣这个字，探路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指他是大圣吗？不是，探路大圣跟义当大圣是不一样的。探路大圣并不是指说他讲的道理跟大圣一样。那这个探路大圣是怎么讲？在陈时润里面呢，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说一切有部的学说，他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在陈时润里面，他详述有部的法有论。你要破斥一个学说，你先要把它说清楚。在中论里面呢，因为他写得很简略，他直接就破给你看，他并没有把他的这个学说，因为中论它只是一个寄送而已。那青木所造的长函，简单就是说大体而言它也算是蛮简略的。所以在陈时润里面，他呢在这部论述里面，他把有部的学说重点他讲得很清楚，然后呢先把敌方的论述讲清楚了，他要破斥他。那在破斥有部的时候，他是依据经部来破，主要是依据经部来破。那这个部分是四地的部分，在第一义地呢归于法空。所以你在陈时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他描述有部是三世时有， 诚实论用现在实有来破三世实有。在第一义谛的时候呢，又用法空来破现在实有。这本书可以当作中观哲学的入门书，因为呢，中观里面所破的经部跟还有有部，这里面都论述到了。那在它里面呢，先用现在实有破三世实有，最后呢才用法空来破，所以它有一个阶梯性。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论述呢，有助于学习中观哲学。有时候跟我朋友聊天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世界明明就是真实的啊，为什么说它如梦如幻？同学在这座有真正感受到你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梦一样的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只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可是事实上的整个过程，你仔细回想的话，那个整个过程你是没有办法主宰一切的。所以说你以为你是可以主宰做你生命主人，可是事实上整个过程你如果说冷静下来仔细回想回去看的话，哈，就是说都不是你能主宰的，也不是你能控制的，这样子。所以说是像是活在一个梦中这样子。
那你有过那种当下就在梦里头的那种感觉吗？在某一些生活中的片刻，你觉得啊，我们这个世界好虚幻，好空虚。当下你就觉得说，好像是梦。但是我们这种感受呢，其实不是很多，不是大部分人会有，其实并不多了。有些人认为说，明明就是实在的啊，怎么说它是梦呢？
比较深了，把那个当下的现象执着的比较深，所以他会把它具体化，这是一种概念了。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跟朋友呢去，包括即使是佛教徒，你要跟他讲这个世界呢，它是如梦幻泡影一样的世界，很多人不能理解，因为他的经验就是世界是真实的。所以你今天要跟人家，如果我今天直接把大圣空中的思想拿出来跟他讲，对方不能信受。可是你看像陈时润他讲的，其实某方面来讲我们说他不直接，他的这个空是阶梯性的不直接，某方面来讲说这样子好像程度差才需要这样，确实可能也可以这样子讲，但是他有一个适应性嘛，就是说对于一些人来讲他需要这样子渐次的引导，所以在四谛的部分他不讲空，世俗地的部分不讲空，他会跟你讲说，有一些元素啊，地水火风啊，他不是讲地水火风，他是讲说色香味触这些是实在的，他会还是会跟你说某一些东西它是实在，然后你的这个心的这些你的心的这些要素也是实在的，这样同学理解吗？他不会直接就讲说空空空，他先讲了说某些东西是实在的，但是你所谓的这个人我是不实在，可是呢你身上有一些要素，身心的要素它实在，然后当你呢更到进步到一个程度了之后呢，你要开始更提升，他告诉你说其实你这些身心要素也不是实在，所以他有一个渐次性。对，因为其实比如说我这几天一直在问我说这个世界如梦如幻，我的理解是不是推论来的？我的常常用的一种推论就是说啊，回想过往，现在过往好像一场梦，现在是不是一场梦？不是啊，同学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常常觉得梦的是过去，可是你在现在这个当下，你可以感受到它是梦境吗？很难的。所以就是说，大部分我们对于世界如梦如幻，我们都是要把这个过去拉进来，比如说。问你看同一条河水，然后小时候看跟现在看水一不一样，然后我一不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这个是以前是一场梦一样。当下能够感受到梦，我们下次可以同学就是跟 同修在一起，我们分享一些学佛经验的时候，同学可以去问问看，哎，你有没有感受过当下是梦的？同学有吗？当下是
梦境非常真实，甚至我曾经做梦梦到说我是在梦里面，然后我醒来了，然后最后真的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刚刚我还是在做梦，就梦里面还有梦。
这种梦我也梦过，很有趣，对不
对？然后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梦中，在某一层？
对对对，所以我有时候会在真实，就像我们认为是真实世界里面，我会想说这是真实的吗？是不是还是在梦里面？因为在我们的梦里面是非感觉非常的真实，所以我现在觉得真实，说不定还是在做梦。我有过这样子，也不是常常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会这样在想说，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梦境？是不是真实的？然后有时候发生一些事情，会想这是真的，还是你只是一个感觉？还是说等一下我醒来的这个全部都过去了？就会觉得有那个时间的次第啦，觉得那个时间过去的就像在做梦一样。
对，那
我们譬如说发生一件事情，大家都很快乐，哎，我就觉得很高兴。可是当下一刹那，我会想说啊，万一明，因为从各种以前的经验嘛，今天发生很快乐的事情，可是过了明天，这件事情就淡下来。那我们今天把这件事情这么快乐的事情当得那么真，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了。那刹那觉得是好像是梦，我是有这种经验。
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讲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梦的时候，其实它一个重点是说无常，它会现在快乐感觉其实只有短短的几个刹那而已，然后下一过没多久之后又改变，所以它是无常不坚实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梦，因为终归会醒来，终究会消失，意思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他误解说，如果我是在梦中，那我随心所欲啊，既然是一场梦嘛，所以呢就是说就是随便乱，对对，不用太在乎都无所谓。那这样是错的，因为我们讲说佛教讲的刚讲说不用再在乎无所谓，是指说对不能做坏的事情，对，然后对于一些执着的事情我们要放下，它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对不起，突然脑袋一阵空白。意思是说呢，虽然是一场梦，可是我们不能在梦里头胡作非为，认为它不真实所以就可以胡作非为，而反而我们要放松心情演一个好梦。所以放松心情就是说，梦境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会遇到一些挫折，那你到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你是把持在心里头觉得很难过，让这些负面的东西留在心底很久，还是你说哎，人生终归一场梦，终究还是大家就是说终归呢，现在我们算算自己身体几分之几埋在棺材里面不知道，那就快乐过日子吧，把它放下来。就是说讲梦境的时候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那我前几天去参加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奇怪的觉受，就是说我突然感觉到一切是在我之内的显现。同学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吗？就是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切是我在我之内的显现，它不是外在实有的。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诶，唯识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我们讲说它是从禅修而来嘛，那次对我来讲，因为我以前一直不是很认同唯识学，我说这个跟我心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它是好看的颜色，好看的桌子，我喜欢的桌子，这个是我心的问题嘛，因为它本身没有所谓好看，没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就说我上次讲世界是我的内心的显现，我看到的世界是我心的显现，这是指说这个世界它的美好或者不美好是其实是反映我的内心。可是现在我说一切都在我的心内，都是我心内的显现，这个又不一样了。这只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前几天参加活动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说诶，好像跟我以往的这个对于唯识学不理解的地方，好像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我稍微有好像一点点沾到边这样子。所以我们先休息几分钟，谢谢大家。